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世代禁烟令。最近看到一个词叫做世代禁烟令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其实有的地方叫做终身禁烟令，其实大家概念都是一样，就是说现在啊，当然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大家的观念一直在改变，所以不抽烟或者无烟的环境慢慢的成为全世界的新规范。当然你说现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是很多人啊，即便不抽烟草了，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子烟，但那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但不管如何呢，很多国家都在努力的要控烟啊，就是要控制烟的这种泛滥啊。那么这两天看了一则新闻啊，叫马尔蒂夫政府宣布说他们打算要实施世代禁烟令。那么主要的做法就是说，他们要在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就年底倒数两个月哈，要开始禁止啊，马尔蒂夫的当地的商家向200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贩卖烟草产品，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所谓的世代禁烟令，就是从今年年底开始，就是19岁或者18岁以下的，就未满19岁的人，开始不让他们去有资格买烟草产品，然后每一年这样提高，然后试图逐步的实现整个马尔蒂夫地区的这个全面禁烟的长期目标。这是马尔蒂夫的总统在昨天的内阁会议之中发表了声明讲的哈。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好的愿景嘛，就是说这是一种算是你说世界的一个趋势吧。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你说为什么不直接一刀砍、一刀切，就让大人也别抽算了哈？但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还是有实际上执行的困难嘛。那干脆就让这个年轻人，可能还没有严重上瘾的年轻人，或者是还没开始碰触烟草的年轻人，就是未满18岁、未满19岁的，开始不得购买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的话，这样可能会比较有这种达到世代禁烟的逐步的一个效果哈。这个也不是他们一开始第一次开始这样要禁烟，其实他们在前两年已经开始把法定吸烟年龄就已经提高，从18岁提高到21岁。同时，事实上，如果你去看新闻媒体有写，我现在才注意到说，马尔蒂夫在2023年之前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一直想要把这个吸烟这件事从整个国家拿掉，所以2023年不但是把法定吸烟年龄提高了，同时也禁止进口电子烟啊，而且这个是完全适用于国内外的旅客，不是说只有国内的人民才适用，没有，你是旅客一样要遵守他们的法律，不是说你是旅客我不受你管辖，我就拿着烟啊，这到处晃来晃就不行了哈。那么其实我看一下，很多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在禁烟啊，所以马尔代夫不是说这个他现在变成一个新闻，不是，而是因为他是最新才刚刚宣布热腾腾他们要做世代禁烟令啊。那么像日本大阪这比较区域性，大阪是在去年底的时候也有宣布了一项整个城市的禁烟令，不过那时候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迎接2025年的关西的世界博览会，所以呢大阪市就宣布说从在今年的1月27号开始，在街上抽烟将会被罚款1000日元。那1000日元，你说啊，这没多少钱嘛，这就还好。但是不过这个还是有些人就不愿意，这个莫名其妙的被罚款啊。那么同时大家也知道，刚刚讲这个马尔代夫的这个世代禁烟令是从未满19岁的人开始着手比较容易啊，所以这个大阪市长同样也有这样概念，也考虑到本来就在抽烟已经成瘾的这种大人们，所以他说也在大阪市会设立140个合法的吸烟区这样才让民众有一些地方可以去吸烟。哇，这整个城市的动用，整个城市的力量啊，当然这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说 这个当你有所图的时候，有个目标的时候，就像我们英文常讲的啊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啊，只要你有所这个有个目标啊，有一个愿景啊，就会有一个办法去达成它啊。所以大阪就是用这个世界博览会的方式，让整个城市的居民都心甘乐意的跟政府去配合，这也算是蛮厉害的，蛮不错的哈。像英国现在也在立法要推动控烟啊，那么他们是用很多的方法，哇，真的蛮多的这个努力。像是说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英国卫生部那时候就颁布了公共健康白皮书，就是说那时候就是说决定要用4年的时间逐步的推动在餐馆、酒吧、咖啡馆这些公共场所要禁烟。然后2年之后，2007年，英国政府又出台了禁止在室内吸烟的这个实施的细则方案啊。然后之后又有一系列跟它配套的相关的法令法规，就是一直限缩抽烟的这些可能性，或者限缩抽烟的这个环境等等之类的哈。所以这个禁烟令在英国但英国好几个地方了，但至少在英格兰跟威尔士实行了，已经根据统计有50多万的人已经戒了烟啊，这算蛮厉害的哈。那么这个像芬兰也是在努力要降低青少年的吸烟率，所以他们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把他们当作控烟的重点哈。那么为了帮助芬兰的学生可以尽早戒烟啊，芬兰政府是去学校透过这个学校的环境跟学生有深度的交谈，然后从学生的观点去了解说怎么样你们才能够更有效的放弃吸烟啊。所以从学生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也蛮厉害的哈。然后帮助学生从环境可以戒除掉这个碰到可以买烟的环境，然后呢同时从心理上也帮助这个芬兰的学生开始去接受经常看到一些健康提示、危险警告，然后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去放弃吸烟。然后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叫做无烟社会2040年的长远的计划，所以这也是蛮有心的哈。那么像法国也是，法国的烟草店事实上很常见啊，到处都有烟草店啊。根据统计，法国现在1600万的人在吸烟，大概是法国总人口的30%。但是他们也是从2006年开始，也是跟英国一样，开始出台在公共场所、一些餐厅、咖啡馆、酒吧禁烟，然后逐步的开始划分吸烟区、禁烟区，所以让大家开始习惯说，这个地方是有吸烟会让人家会有意见的，然后要吸烟要到特定的地方去，让这种有点这个控烟的这种状况会让民众感觉这比较麻烦啊，所以我就慢慢就不想吸烟了，也有啊。不过呢，这个应该说全世界第一个推动全面的国家禁烟令的媒体是说是纽西兰啊，我当初也没有注意说是不是他们算第一个，但是媒体现在说是纽西兰啊，但是呢但有说新西兰同一个国家哈，纽西兰、新西兰。那么新西兰他们是在2022年的时候颁布全面禁烟令啊，颁布禁烟令。但是呢，在1年不到的时间，新任的总理就把这个全面禁烟令给撤除掉了。这个就是一个讲到一个禁烟令的副作用，就是私烟的泛滥。因为真的想抽烟的人他已经成瘾了，他是控制不住的哈。那么政府不让卖烟啊，他这个大家只好转入地下去找黑市买烟。那么这种黑市的私烟泛滥的状况之下，对政府的影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禁烟的成效会打折扣，就是还是有人真的想要吸烟，还是拿得到烟，他有他的管道哈。但是接踵而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变成本来纽西兰说他们本来是可以从贩卖烟草当中拿到税收帮助国家的，但是不到1年的时间，他们突然发现烟草的税没有了，因为禁烟了。但是呢，大家都跑去黑市买烟了，私烟了啊。那黑市卖烟的人，他当然不会给你缴税嘛啊，所以变成这个又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实施全面的禁烟令，又 帮助私烟猖獗泛滥，又损失了大笔的这个吸烟的卖烟的烟草的税金，所以纽西兰的新总理才会在上任的时候马上宣布停止禁烟令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像是一种可能会这个遭到大家会认为说一禁烟令必然的副作用，所以现在就是说马尔蒂夫到底有没有可能跨过这个我们讲禁烟令的魔咒哈就是这个不但是开始实施逐步的世代禁烟令，同时也要参考大家别人的做法，就是说怎么样在禁烟的同时又不让私烟泛滥，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世代禁烟令的效果。不晓得你觉得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美国行不行呢？我们可能拭目以待，看马尔蒂夫做的如何吧。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立睿，我们下期再见。